撒母耳记上第三章逐节注解导读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当那些日子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童子的意思是少年仆从，此时撒母耳大约是12岁。稀少又被译作宝贵，只有当神的言语稀少的时候，人才感觉到神话语的宝贵，在黑暗中越发盼望神话语的光照。默示又被译为异象，是神直接启示人的一种方式。神是喜欢说话的神，他借着话语创造万有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他也用话语来带领自己的百姓，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，都是神一路对人说话，亲自作王。但在士师时代，因为百姓不肯顺服神的话，所以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，以致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神不说话，就是他最大的管教。当一个教会中有活动，有方法，有各种心灵鸡汤，能满足人的各种需要，但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的时候，就是陷入神的管教了。这时我们就应当赶快回转到圣经里，免得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。一日，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，他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。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，撒母耳已经睡了。神的灯就是圣所里的金灯台，神的灯还没有熄灭，至天亮之前，因为金灯台要常常点着，永远也不能熄灭。大祭司要早晚在金香坛上香时收拾这灯。虽然此时神的灯还没有熄灭，祭司以利还是每天点灯，但他却成了一位眼目昏花、看不分明的人。在整个士师时代，祭司都没有成为神话语的出口。神的光在以色列人心里已经非常暗淡了，但神的灯还没有熄灭，神还是让这光继续亮着，让百姓在黑暗中还有一条出路。耶和华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就跑到以利那里说：“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”以利回答说：“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去睡吧。”他就去睡了。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：“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”以利回答说：“我的儿，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去睡吧。”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，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。撒母耳在睡梦中听到呼唤，立刻回答：“我在这里。”表明他从小就学会了顺服。虽然那时他还未认识耶和华，但他既然能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，就能顺服神自己。既然他能不厌其烦地三次对以利说：“我在这里”，就能对神说：“仆人静听。”一个对地上的权柄不会说“我在这里”的人，在神面前也不懂得说“仆人静听”。撒母耳听到呼唤，马上跑到以利那里，表明他不但顺服，而且殷勤。 即使在睡梦中被唤醒，还是很快地跑到以利那里，与以利的两个儿子的不顺服完全不同。还未认识耶和华，指还没有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，指还没有经历过神，直接从神得着启示。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，到以利那里说：“你又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”以利才明白，是耶和华呼唤童子。因此，以利对撒母耳说：“你仍去睡吧，若再呼唤你，你就说：耶和华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”撒母耳就去，仍睡在原处。以利做了一辈子祭司，居然等了三次才明白是神在呼唤，可见他属灵的眼睛也是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，对神的经历不多，所以没有办法给撒母耳属灵的带领。请说，仆人静听，这是人在神话语面前正确的态度，也是我们读圣经的正确态度。虽然神没有直接向以利说话，但以利却没有因为神越过他向撒母耳直接说话而嫉妒，而是教导他在神面前正确的态度，这是以利忠心的地方。在人看来，体贴肉体的以利并非一无是处，也能教导人，也能侍奉神，只有局部的不顺服。但在神的眼里，有一点不顺服，就是全然不顺服。所以，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耶和华又来站着，向前三次呼唤说：“撒母耳啊，撒母耳啊！”撒母耳回答说：“请说，仆人静听。”请说，仆人静听，这句话是撒母耳接受先知职事的开始。仆人的地位，静听是态度。服侍主的人如果不占正确的地位，存正确的态度，人永远也不能成为合神使用的器皿。主耶稣说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，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，你们都要谨守遵行。因此，当人发表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不管说话的是谁，口才如何，我们正确的态度都是静听。不必对说话者的口才、榜样评头论足，只要关心自己如何谨守遵行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：“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，叫听见的人都闭耳鸣。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，到了时候，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。我曾告诉他，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，因他知道儿子作孽，自招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。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，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，永不能得赎去。”撒母耳做先知的第一个考验，就是把一个听见的人都闭耳鸣的坏消息带给他的属灵长辈。我们传好消息容易，传坏消息实在是太难了。但神要我们传福音，不能只传神爱世人，却不传不信的人。罪已经定了， 不能只传信子的人有永生，却不传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故意只传一半的福音就是别的福音。在人看，以利此时已经八九十岁了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两个儿子也已经成年，所以没有精力管教儿子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但在神面前，这些都不能成为免受追讨的理由。若是以利有心管教，就没有什么难处能够阻挡他，因为神必然会赐给他足够的精力和能力。但以利的心却是知道儿子作孽，自招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。因此，任何一点难处都会成为人推卸责任的理由。今天，有些父母也是以孩子大了、环境影响、朋辈压力等理由，作为自己不殷勤教训儿女的理由。结果却是害了自己的孩子，以致耶和华想要杀他们。祭司若诚心悔罪，是可以用祭物赎罪的。但如果祭司定义不听从神的命令，献祭只是成了贿赂神的形式，虽献祭奉礼物，永不能得赎去。撒母耳睡到天亮，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，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。以利呼唤撒母耳说：“我儿撒母耳啊！”撒母耳回答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以利说：“撒母耳，耶和华对你说什么，你不要向我隐瞒。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，愿他重重地降罚于你。”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，并没有隐瞒。以利说：“这是出于耶和华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。”撒母耳所领受的信息与神人向以利发表的信息相同，但撒母耳原来可能并不知道，神把同样的信息启示两次，一面是向以利宣告神已经选召撒母耳为先知，一面也是让撒母耳学习怎样顺服神，做神话语的出口。撒母耳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，但神却让以利去催促撒母耳顺服神，借着环境来训练撒母耳做神话语的出口。第一个功课就是，神所要说的话，一句也不能隐瞒。以利教导撒母耳要顺服，催促他不要隐瞒神的话，否则愿他重重地降罚于你。但他教训自己两个不顺服的儿子，却从来没有说出这么重的话。因此，这都是神在利用以利，好训练撒母耳学会做顺服的话语出口。以利是正直的，但也是软弱的。他教导撒母耳顺服自己，自己却不能顺服神的话，这就是人的肉体本相。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，原文是愿他照自己眼睛看为好的去做。以利已经是第二次听到神的严厉谴责，虽然说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，绝不姑息，但还是不禁止他们，所以他的两个儿子最后还是死了。因此，凡做父亲的，不可不管教儿童。你用杖打他，他必不至于死。你要用杖打他，就可以救他的灵魂，免下阴间。 撒摩尔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从但到别示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摩尔为先知。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，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摩尔，撒摩尔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。撒摩尔学会了第一个顺服的功课，神所要说的话一句也不能隐瞒。神就让他继续学习第二个顺服的功课。神不要说的话一句也不能出口，撒摩尔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，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，管理他的口，只说神所托付的话。只有一个顺服的生命，才能被神自由地使用做话语的出口。假先知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，但不会所有的都应验。所以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，所说的若不成就，也无效验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，是那先知擅自说的，你不要怕他。只有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的先知才是真先知。从但到别示巴，就是从以色列最北的城邑到最南的城邑，代指以色列全地。撒摩尔是以色列人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位士师，他的影响力不是局限于某几个支派，而是遍及全国。以利和撒摩尔代表两种不同的侍奉，这两种侍奉带来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。一，以利代表属肉体的侍奉，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所以属肉体的侍奉就是不顺服的侍奉。虽然以利在侍奉的岗位上坚持到最后一刻，也能劝勉人、祝福人、教导人，也知道仆人敬听是在神面前应有的态度，也口称愿他凭自己的旨意而行，但因为尊重人过于尊重神，就不敢彻底的顺服神。尊重我的，我必重看他，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这是神对他一生侍奉的总结。所以在他侍奉的年代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漠视，神百姓的属灵光景是荒凉的。二，撒摩尔代表属圣灵的侍奉，是彻底顺服的侍奉。神要他说的话，他一句也不隐瞒，神不要他说的话，他一句也不出口。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之由，这正是对撒摩尔一生侍奉的总结。所以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摩尔，撒摩尔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，开启了救赎历史的新时代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孽